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的学佛行仪，我们要来谈一谈有关于吃的问题。民以食为天啊，吃是人生所不能够缺少的。但是，吃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困扰、烦恼。尤其我们中国人对吃最讲究，所以历史的这种中国文化对吃可以说闻名于世界。很多国内的人移民到国外去所做的行业呢，大部分都是餐饮饮食行业的为多，尤其是早期的这些移民。记得上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时候，明明看到这个饭店是日本人开的，日本人在做的，但是他外面挂的牌子还是写的是酒咖料理，中国料理。所以可见呢，中国料理啊，中国的吃法、吃的文化，真的是世界闻名。但是吃的当中应该也要懂得礼仪，因为每天三餐饭怎么样吃，如果呢你不会吃，出起烦恼出来了。很多因为心情不好，前面排了好多的饭菜，但是呢因为不知道放下自己，吃了饭真的是食不知其味啊，所以要懂得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很多禅师常常都看到信徒一来了，要问他佛法，他就叫人家吃饭去，喝茶去，好像都离不开吃。为什么禅师们这么重视吃呢？其实也不是。禅师们叫人家吃饭去喝茶去，最主要的就是说修禅修行是离不开生活的，所以生活里面要吃，这个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项目。因此呢，我们对吃应该要重视，怎么样来吃法才是叫做合理。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很多的出家人他是自己不煮来吃，所以都是叫做托钵七食。这个托钵七食事实上呢也是一种修行，所以佛教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都把它纳入在修行的范围里面。出去托钵也是修行，这怎么讲呢？假如说托钵也把它当为修六波罗蜜来讲，当你人家给你一钵饭吃的时候，你不但要回报给他的啊佛法，回报他的微笑，回报他的一种阿弥陀佛的一句佛号，所以呢一样的还是要行布施波罗蜜。就是以现在很多斋族到寺庙里面去打斋，这个时候呢大和尚都一定要说上堂说法，只要他来请出家人吃饭共生，那么出家师父呢就要去说法，做法的布施，真理的布施。那么托钵的人，托钵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他有规定的。这一族的人是往东的这一条路，这一族的人是往西的这一条路。那么大家分组以后，按照次序就开始托钵。托钵的规矩最重要的，就叫做次第七时。所谓次第七时呢，就是要按照顺序，我要走 走到这一家有人在供养，我就跟他托，如果不够我就再走另外一家，但是要顺序，不能说哎，这一家菜比较不好，那我跳一下好了啊，这一条街的人菜不好，我走另外一条街，这就不叫做触地托钵。所以这个触地托钵啊，不但是行平等啊，也是行除这个戒律。所以出家人啊，出去托钵，威仪要很端庄啊，并且呢，要行这个平等的法门。所以呢，这个修持法门呢、啊，也是从修持里面才能够得到波罗蜜。那么人家给了他以后，这个饭菜呢，如果不够，你可以到另外一家，一直到你今天够吃了，你就要回来。信徒给你的菜饭，好的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全部以欢喜的心、感恩的心来接受。你不可以起分别心，你不可以起嗔恨心或是欲望的心。看到好的哦，你马上就很欢喜；看到不好，你就升起嗔恨的心。一般人吃饭呢，常常在饭桌上让情绪不能够稳定，看到好菜就欢喜，看到菜不好他就生气。所以呢，在吃饭当中呢，时而天堂，时而地狱啊，吃的不能安宁。出家人托钵吃饭，信徒给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啊分别，没有去啊选择。另外呢，你每天一定要出去托钵，你托钵的分量只能够一天，到了明天你还要再出去。你不能说我今天多托一点，让明天可以休息，这个就不叫做精进啊。所以要修六波罗蜜的精进波罗蜜，就是你每天每天啊都要到外面去托钵。所以说吃饭也是修行啊。所以到现在像泰国、斯里兰卡的佛教，很多的出家人还是保持过去的传统的习惯，到了时间呢就到外面去托钵来吃饭。中国的佛教因为气候不同，所以呢当这个白湛禅师建丛林啊，串丛林立清规以后，出家人就共同一起在生活，所以吃饭呢就不是到外面去托钵了。出家人吃饭当然也要把它当为一门学问，当为呢一门修行。所以一佛教里面啊，佛堂里面叫做五堂功课，这个五堂功课里面有一堂就是吃饭，过堂吃饭。过堂吃饭，出家人要吃饭的时候呢，一定大家集合在一起要吃过堂的饭。所谓过堂的话呢，就是一起来，要进入斋堂的时候呢，要列队进入斋堂。当进入斋堂的时候呢，要依序而坐，按照顺序一排一排把它坐满了。当然在你还没有进来以前，这个行堂师傅已经事先把碗筷菜肴都把它排好了。你进来的时候呢，只要你坐定呢，等到大和尚进来，然后呢才开始有前面的仪式。并不是说进了餐厅以后呢马上就吃，前面呢一定还要唱供养咒。所以说吃饭还是修行啊，吃饭的时候呢保持一个感恩的心、感谢的心、恭敬的心啊，接受的心、满足的心、喜福的心。尤其呢自己能有一碗饭吃，当然更希望把这一碗饭能够从心里面来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，更应该要去供养诸佛菩萨。所以呢开始一定要唱供养咒。 当供养咒唱完了以后，怕大家呀吃饭的时候升起一种很不平的这个心理，所以呢这个维罗师父啊还要唱这个有几句叮咛的话。这个叮咛的话就叫什么呢？他说佛智比丘啊，十存五观，所有的比丘们啊，你们吃饭的时候啊要做五种观想：善心杂化，信思难消啊。假如你心很乱，信徒供养你吃饭的这些功德啊，你消摄不了啦。大众闻庆声各正念，大众听到我打庆的声音呢，应该要正念，不要妄念，不要邪念。所以呢，这个维罗师父在唱这个偈的时候呢，大家要听，听到最后呢，一共大家一起回答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但是不是讲我知道了，他就是说阿弥陀佛打一句话。所以这个佛智比丘呢，这几句话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念给大家听听看。佛智比丘是常无患，善心杂化，心思难消。要回答一句阿弥陀佛，说我懂了，我要吃饭以前呢，我要做五种观想。哪五种观想呢？吃饭以前就要先想，第一，济公多少量必来赐，我要常常想一想，看看我的修行功德有多少啊。你要想到我现在这一碗饭啊来赐不容易啊，你要爱惜，你要珍惜。第二个观想呢，寸积德恨全切应供，我要自己思量看看我修持的功德是不是做得很好，我做得很圆满吗，或是还有缺点。如果呢我有了圆满，才应值得人家来供养我啊。假如我还有缺点的话，我应该升起惭愧心啊。第三点，我要观想什么呢？凡心离垢，贪等无终。就是表示说，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因为好吃就忘记了，升起了贪念的心。或是呢，看到不喜欢的时候呢，你又升起了憎恨的心。你要防备你的心啊，心要在正正的道心上面。第四种观念呢，要建立的就是正是良药未了行菇，今天吃饭呢、啊、把这一碗饭当为药，当药着吃，肚子饿了就是等于是饿病了。所以呢饿病呢就要有要病这个患来医疗啊，医疗我们这个身体，所以叫做正是良药啊，未了行菇。第五个观想呢，未成佛道应受处时，叫你呢你也应该要有自信，叫你应该呢也要提起精神，让自己呢发大愿心，愿成佛道。我为了要愿成佛道，愿意呢接受人家的功德来借假修真啊，让我的身体能够更强壮，更有精神，这样子呢我就可以 在红华半岛了。所以是说吃饭一餐也不简单，吃饭的时候呢不可以懈怠，不可以放逸，时时刻刻要念佛念华念身念戒，心不能够脱离这个轨道的。等到这个都念完了以后才开始呢正式要吃饭，这个吃饭也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在这个戒坛斋堂里面呢是不可以讲话的，但是呢你要添饭呢要添菜呢怎么办呢？首先你要把筷子拿起来，就靠着三个指头，用左边的三个指头呢压着一端的筷子，然后右边呢再把另外一端的筷子提起来，然后呢把筷子拿在右手上面。两碗饭碗，一碗菜一碗饭，在你的前面的左手 前端，你要靠着左手跟一双筷子的力量把这个饭碗呢端进来，从右边的饭碗端到左边的前面，再把右边的菜碗来端回来，端到你的左边。两碗端好了以后呢，再正式把饭碗端起来，就开始要吃饭了。但是吃饭呢要讲究规矩，挺胸抬头，饭碗要就着嘴，不要让嘴就着碗，头弯下去吃饭呢、啊、这个是不卫生的。所以呢手要提高啊，把饭菜送到嘴里面吃。所以呢坐姿要很端庄，尤其端饭碗在佛教里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龙吞珠，大拇指顶在饭碗的边缘，四个手指头在饭碗的下面，一定要品的，不要打开，品的像个龙口一样，把这个碗呢、啊、当为珠，所以叫做龙吞珠。哪个筷子要吃菜要捡菜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凤点头。哎呀，佛门里面呢、啊、这些术语实在是好美哦。凤点头叫你吃饭的时候要捡菜，看准了、啊、把它捡起来，不要在菜碗里面挑啊搅啊，那就是叫没规矩了。所以呢捡菜的时候呢就要像凤点头一样的，一下去就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呢放在饭碗里面，再送到嘴里面去。所以呢吃饭要有规矩，要有礼仪，尤其你吃了一碗饭以后你想再添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可以讲话。所以呢就是把你的饭碗往前面摆着，吃饭要忍耐。你排到前面的饭碗，行堂师傅不可能马上来帮你添饭，他会来寻，寻到你有饭碗拿出来，他就会替你填。你要一碗你就没有动作，你要半碗你可以再用筷子比一下啊，那就是半碗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添菜也是一样，把你的菜碗呢往前面推，当然你的前面呢只能换一个碗，不能排很多碗。那么这个菜里面呢有汤啊有菜粒，你如何跟行堂师傅沟通呢？假如你要添菜的时候，那把菜碗呢拿到前面去，等到行堂师傅走到你的前面，你可以给他做个记号。假如你只要汤不要粒，那么用筷子在碗的旁边这样一比，他就知道哦，你要汤不要粒。假如你喜欢要有粒不要有汤，那么这个筷子呢就往碗的中心一排，他就知道了哦，原来这个是你要粒不要汤。所以彼此呢有这些记号来沟通啊，就不需要有声音。尤其吃饭的时候，在斋堂里面喝汤啦、啊、吃面啦、啊、吃粥啦、啊、都不能够发出声音，因为斋堂它有规定， 只有两张半嘴。什么叫两张半嘴呢？一张是大和尚，有时候呢他吃过饭以后要讲话要开示，另外一张嘴呢是纠察师傅，他是这个斋堂里面的管理人员，另外还有半张嘴，那个就是行堂师。什么叫半张嘴呢？没有声音，只有用表情啊，稍微注视一下，所以叫半张嘴。等到大家都吃饱了以后呢，还要唱过结斋句以后，才可以一起站起来，并不是说我先吃饱了我就先走。所以呢，过堂吃饭，培养一个人的耐心、耐力，还有呢，培养一个人的惜福感恩的心。假如你不正式参加过堂，用方便过堂的话呢，那就没有唱供养咒、结斋句。只要有一个纠察师傅来对着大家喊一个请，喊个请的时候呢，大众一起合掌，就念个供养的几句话，念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、供养一切众生，只有念这几句呢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假如你不念这几句也可以发愿，所谓发愿呢就是念的这个佛光会员的四句偈：慈悲喜舍遍法界，惜福结缘利人天，常尽戒恨平等忍，惭愧感恩大愿心。你念过来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来吃饭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方便过堂。但是呢，你要吃以前，当然了，等到饭碗拿起来，要把第一口饭要吃下去以前呢，最好还能够发个愿，叫发这个三种愿。开始第一口饭要吃以前呢，心里面就在默默的祈祷，愿断一切恶。我愿意呢，常常要记得，要把所有一切恶事都要断掉，然后吃一口饭。第二句话呢，愿修一切善，所有的善事我都要做，才出第二口饭。那么再念的就是愿度一切众，我愿意跟所有一切众生结缘，我愿意帮助所有一切众生，然后再出第三口饭。所以吃饭呢，如果你有这些仪礼规矩，那么吃起来特别的甜，特别的香。所以在佛教里面，把吃饭当为功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各位大家，你们平常在自己家里面也是一样，要把这个饭菜出得很好，尤其在家人能够把这个家庭的吃饭的仪礼做得很好的话呢，相信这个吃饭呢也是吃得特别香特别美。在佛教里面常常告诉很多信徒，你吃饭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事项呢？第一，要讲究卫生。你要讲究卫生，因为吃的时候呢，不但是饭菜要干净了，碗盘也要弄得干净。尤其吃过的东西呢，一定要把它吃得很干净。有一句话说：“佛光一粒米啊，大如须弥山。今生不了道啊，皮毛带脚环。”所以呢，吃东西不可以把饭粒留在饭碗里面。我们在家居士都应该要养成习惯，长者还没有来吃饭以前，大家还没有来吃饭以前，你自己就不要先吃，应该等大家一起来。更重要的，吃饭的时候呢，坐的姿态很要紧，要挺直，不要呢两个手趴在地桌子上面。另外的，在吃饭的方式呢，也要，假如是自助餐，你最好衡量自己的食量，你能够吃多少就拿多少，不要拿过了量了糟蹋东西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应该要很从容，不要狼吞虎咽啊， 出起来呢很不好看，口中所含的食物还没有吞下去以前呢不能讲话，当然呢嘴巴还在吃东西，人就站起来了，那也很难看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家里面都能够依照吃饭的礼仪来执行的话呢，那么吃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。我们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各位观众，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打坐、坐禅，既然坐如钟，当然呢要坐得很稳。但是在一般的禅师常常告诉打坐的人，打坐的时候所应该要注意的事项，第一点，假如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坐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房子呢要很安静的，不要有吵杂的声音，所以叫做独坐静室。那么打坐的时候呢，记得腿一定要盘起来，上腿把两条腿往下面插，这样子呢精神不容易集中，效果比较差，所以腿一定要盘起来，虽然是苦一点，但是习惯了就会好。第三点呢，衣服要宽松，打坐的时候呢不要穿西装裤，还有呢这个衣服都不能太紧，不管是男士女士们尽量用宽松的衣服，因为呢这个我们要在呼吸的时候让血脉畅通啊，衣服太紧呢会造成你的困扰，所以呢第三点衣服要松带。假如呢怕身体这个一个人的习惯有时候姿态不会很准确以前呢，先稍微摇身搓手啊，摇身搓手就是做一个很暖身的运动，以后呢再来打坐。一坐下来，这个膝盖呢一定要有个布，或是你假如穿着海青，用海青从膝盖把它包起来，因为这个样子呢比较不会让膝盖不会受到风直接吹到膝盖。另外呢出气要和顺，呼吸不要急促，要和顺，尤其要慢慢训练呢，气要越长越好，越细越好，不能粗，让自己都听到呼吸的声音。那这样子呢不但是会造成你的疲倦，同时呢会伤到你的气。平胸直肌，当然身体要坐直了，不能弯着腰啊，低着头。同时呢要看心不换，看心不换呢看着自己，参一个话头，参一个疑问，对一个有疑问呢要把它看住了，不要让它散掉，不要让它转移。在这个室里面呢要打坐的时候呢，灯光不宜太强，灯光应该稍微柔和暗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太暗了也容易打瞌睡，所以呢完全没有灯光也不好。很重要的一点，不要靠着窗坐，不要让风直接吹到你的身上，因为打坐的时候呢毛孔都会打开啊，这样子呢很容易啊外面的风呢这个感受特别强，所以不要在门边窗户旁边。打坐有很好的这个，不但是很好的健身，并且呢让疲劳很容易恢复，所以不一定是说你要达到明心见性啊，但是至少你每天能够有五分钟的打坐，持之以恒，对你的脑筋能够很清楚，身心感到清安，身体会健康啊，并且呢你的呼吸气会很和顺，不妨你平常在家里都可以训练训练自己。假如你觉得呢需要正式的去学习的话， 我倒是可以告诉各位，佛光山有好多的禅堂，每天很多的禅师都在指导怎么样打坐，不妨呢可以到佛光山的禅堂去打坐打坐，把自己训练好了，那回家呢自己再用功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其实所有一个人的烦恼痛苦都是从身体而来的，但是古人有讲一句话，畜生无可恋呐，亦莫厌畜生。虽然这个身体是很讨厌的，但是呢你也不要去讨厌它，因为它要吃啊，要穿啊，要洗啊，或是带给你的困扰烦恼啊。但是呢也有一句话，畜生足可恋呐，这个万劫烦恼缘，你不要留恋这个身体。有人常常打扮自己啊，对自己的身体很照顾，很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但是呢你不知道人的烦恼都是从我们的身体来的。所以呢最好的就如过去的高僧所讲的，畜生无可厌啊，借假真修炼啊，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可以讨厌的，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但是重要我们可以借这个假的身体呢来真正的来用功修炼，从行智坐卧上面呢来修炼自己，无恋亦无厌啊，才是逍遥人啊。所以呢行智坐卧在佛教来讲起来呢都是叫做修行。所以呢佛门常常讲的一句话，畜生啊，人生难得今已得啊，畜生不向今生度啊，又向何处度畜生。所以呢平常的行智坐卧我们呢都应该用一点心。除了这个平常的行足以外呢，人总是要穿衣的，人要穿衣服，怎么样穿着才是叫做合理呢？合时、合理、合地，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生活里面只要是合乎规矩、合乎道理，这个呢就是叫做礼貌。上班的时候呢当然要穿上班的衣服，运动的时候呢当然要穿运动装啦。如果呢你今天去参加一个宴会，那穿的就是礼服啦。所以呢平常的穿着应该要再配合需要，当然刚才讲的说何时何地，在什么样的地方穿什么衣服，何时春夏秋冬，配合这个时节，甚至呢这个喜丧婚庆，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所穿着的不一样，这个呢也是应该是叫做啊礼仪。你看很多这种比较高尚的礼堂、高尚的饭店，它特别要规定，不准你穿个拖鞋，啊，穿个热裤就跑到这种礼堂去。所以要参加一个宴会，参加一个很有规矩的这种忌讳，当然呢，穿着就要很讲究，不是说很名贵的，但是要合时合地，这个是一个很要紧。人对于穿，有的人呢花费太多的脑筋。其实穿衣服呢，一则就是择体啦，二则呢就是避寒保暖。但是呢，你在穿衣上面花太大的脑筋，要买衣服的时候呢，就在那里要买名牌啦，啊，或是呢价值最高的啦，你才愿意穿。这个呢就觉得有时候一个人有了气质并不是在穿着上面。当然呢有人说佛要金砖人要衣砖，只要你穿得合理合时合地，这个呢也算是叫做礼仪。但是出家人呢， 出家人的穿着是最简单的。我想到当初我想要出家，可能呢，为了这个要伤脑筋穿衣服啊，为了不愿意伤这个脑筋，所以我想要出家，这个可能也是我出家的原因之一了。出家人穿着呢最好，只有一件长衫。工作也是这件长衫，上台演讲也是这件长衫，今天要出国坐飞机的也是这件长衫。不像一些妇女小姐啊，橱柜里面一打开，哎呀，上十件上百件的衣服，但是永远总是少一件，永远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。穿着很重要的就是要合乎规矩。那么出家人的这个修行的服装呢，像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定的规矩叫做三衣钵具，出家人的行李啊，两斤半的行李，出门就是三衣钵具，三件衣服。当然200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延续，地理的改变，生活上有一点点的这个调速，所以呢现在在很多国家的出家人可能在穿着上有一点点不同。以我们中国的佛教，到了唐朝时代呢，这个穿着就跟印度的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出家人所穿的这个长衫可以说是模仿当初的这个唐朝的唐装。唐装的衣服呢，当然呢袖子很大，衣摆也很宽又很长。现在呢出家人在拜佛的时候所穿的海青，像现在我穿在身上的这个叫做海青，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大袍。这个海青啊，平常穿以外，最重要在礼佛拜佛的时候呢一定要穿，因为它很宽大，所以穿起来呢很舒服很自在。尤其这个海青，不管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，它都是一样可以穿的。那么在穿着的时候呢，因为衣服很大，所以在穿着就是要慢慢的要会穿。穿海青它有穿海青的规矩啊，一定要先把衣领拉好了，然后呢透过头上慢慢穿起来。因为这个衣服很大，有的人常常呢一拿起来抓不到头，有的时候抓到袖子，有时候抓到下摆，所以呢这个折的时候呢一定要会折啊，把它折好了，开始要穿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能够从衣领拿起来，很整齐的就能够把它穿好了。所以平常到寺庙里面去要受戒，要学习穿海青，这些引礼师傅呢一开始先就要先教他穿衣服。所以你们或许会觉得很奇怪，人长得这么大了，真的好连衣服都还不会穿吗？真的还不会穿，不但不会穿还不会折呢。所以这些呢都是要训练的。那么穿这个海青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两个帘子要对正的，后面的这个中条线呢已经靠着后脑。这个衣服呢叫做大袍啊，大袍就表示大而能够包容万物，大而能够无碍。所以呢这个穿起大袍起来呢，给一个人呢感觉到非常的啊舒畅。平常所穿的出家人穿的这个叫长衫，袖子就没有这么宽大了，它的袖子比较窄。那么长衫呢，目前中国的出家人就是叫做长服，平常穿的，等到要拜佛的时候呢，他就一定要换起来，换这个长衫哦，海青。那么长衫跟海青呢、啊，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 特别的一块布，用线把它缝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一块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白衲衣。因为古时候的这个衣服呢，就是叫做白衲衣。出家人所穿的衣服并不是一块布整块布来做的，当初当然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，以前都是剪的一块布一块布，然后呢把它剪成方方四一方一片一片的，慢慢把它红起来。所以呢，这样从小块慢慢红起来，变成一大块的，变成啊这个袈裟来穿。所以呢，这个现在为了保存白衲的意思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保留这个白衲的一块布，所以表示这个白衲是一种破旧的啊，或是避衲的。过去把这个白衲衣呢，有的叫做避衲衣、檀衲衣、五衲衣，把各色的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叫五衲衣。所以因此呢，出家人既然出穿着衲衣呀、啊，所以常常把自己也称呼叫做什么呢？叫衲子、衲僧啊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是小衲，或是我年纪比较大了，我叫老衲，啊，我是穿布衣的人呢，我叫布衲，啊，我叫泽衲，所以这个衲呢，就跟他的穿着有关系，而自己自称为这个衲子的意思。那么过去出家人穿的衣服，有的是师侄信徒所送的，有的是没有师侄送的，就没有主人送的，路上捡的啊，人家丢弃不要的，把它捡回来慢慢捡的。甚至有的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包还衣。包还衣就是包括死人的，包括了死人送去烧了，火烧以后呢，那个布拿回来呢，做那个叫做包还衣。还有呢，死人穿过的衣服，出家人也拿来穿。还有一个名字呢，叫做粪扫衣。粪扫衣呢，就是表示说啊，比较啊旧了、破了，人家不要的这些呢，把它穿起来，表示出家人对穿着不是很讲究。也不必要去伤脑筋，很简单的，只要能够遮体保暖就够了。这个也是在穿着上面呢，来表示自己要少欲诸执，要远离世间。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贪欲心很重，贪吃、贪穿、贪享受。那么修行的人呢，在穿着上面不去太讲究，所以衣着呢样式从古以来就是这一套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讲出家人最简单要到哪里呢，就是这一套衣服。另外海清跟长衫还有一个特色的，就是在袖子下面有两条带子。很多人不了解，以为这个两条带子啊是要拿来绑的。其实这两条带子呢叫做稳带。稳带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呢，要走路要很稳重。走路稳重就是不能跑啊，不能跳啊，不能摔啊，这个手臂不要摔。尤其是穿海青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手抄胸，手抄胸走路，这个袖子很大呀，才不会摇摆起来。因此呢，走路要很稳重，让这个带子不能够飘动。所以这个两条带子呢，叫做稳带。这个呢，也是表示修行人呢，要端庄，要有威仪的意思。当然现在各国的出家人所穿的不一样，像南传的佛教、泰国啦、斯里兰卡的佛教，他们的穿着因为那边的天气跟印度比较相似，所以呢还是保存过去印度所穿的 啊，用披肩的叫做偏探右肩，偏探右肩啊，右边的肩膀要露出来。那么像经过几个国家以及一个时代以后呢，啊，泰国有泰国出家人的穿法，韩国有韩国出家人的穿法，中国有中国人出家的穿法，大致上都有一点不一样，不但是样式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中国的出家人穿着的大概都是以黑色的或是灰色的或是褐色的，因此呢，这个尤其说黑色的时间很多啊，出家的师父人家就知道啊，就朱门的人，朱门的人，在家居士呢，大部分都是穿白色的，所以叫素色的，所以呢，生食二重，常常用朱素两重来比喻，朱素两重就是代表生食二重。那么泰国呢，泰国的佛教它大概都是穿黄色的，在中国的佛教呢，现在慢慢也有人呢穿黄色，很可惜了，泰国的佛教他们的穿着呢比较一律，中国的佛教呢色素比较多，可能像中国大陆地方大，气候不一样，北边的佛教当然碰到冷天气的机会比较多，所以呢他的穿着就会呢有所改变。出家人除了穿海青长衫以外，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应该是袈裟。其实刚才讲的三衣钵具，三衣就是袈裟，袈裟分成三等，有三种袈裟。三种袈裟就一种叫做安陀会，就是一般的五衣，五条衣。依陀罗僧，依陀罗僧就是叫做七条衣。七条衣就是平常日常在穿着的，或是听经闻法的时候在穿着的。另外还有一种衣叫做僧伽里，僧伽里呢就是九条衣或是大衣。这个九条衣大衣或是大红主衣，大红主衣平常呢都是在主法的时候啊，参加大法会的时候才穿着的。这些衣服呢平常叫做袈裟，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福田衣。福田因为他的衣服都是一块一块把它结起来的，像田一样，尤其出家人在修行做了很多的功德，所以他本身具备有很大的福报，所以呢叫做福田僧。福田僧所穿的衣服呢就叫做福田衣，又叫做慈悲服，因为是代表出家人的慈悲的意思，或是叫做解脱服，因为出家人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将来能够修行解脱，所以叫做解脱服。无上衣，衣的名字是很多，当然平常这些袈裟都是在参加礼仪法会修行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穿的。那么穿着呢，要穿有能够得到这个三衣的，一定是要经过受具足戒，男众要受比丘戒，女众要受比丘尼戒，你有受过戒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三衣。所以这个三衣的身份也是代表出家人所拥有的这些啊，他的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说出家人的行李啊两斤半，这些呢就是他的全部的衣着。那么穿这种出家人的衣服，你走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容易辨认，因为是代表这个是一个修仙人，甚至有人看到穿这种衣服的是代表呢是一种圣贤的标志，因为他是在修圣人，修做贤人，是一种真正的一个修仙人。 所以自古以来，凡是对穿这样的衣服的人，一般都是非常的尊敬，因为出家人就是不但是安分守己，同时呢，就是要修成圣贤来教化社会的。那么这个衣很重要的，就是平常呢要随身，走到哪里都是呢可以马上来使用。出家人的三衣钵具都应该要随身带，尤其在过去的饮水僧，他要去挂单，到丛林里面去挂衣单的话，咨客师傅一定都要先看看他的衣单整齐不整齐。所以虽然是只有两斤半的行李，但是这个是出家人必备的这个东西。所谓袈裟，过去最高的最高位的袈裟呢，有一种叫做织袈裟。记得在唐朝时代，武则天曾经把织袈裟送给法兰禅师，还有世宗皇帝也曾经把织袈裟赐送给道平禅师。所以织袈裟在过去历史时代呢，它还是被认为是袈裟里面的最高贵的。但是一般现在人所穿的袈裟大概都是黑色的、织色的、黄色的。当然这个祖华的大和尚呢，他就穿大红紫衣，一般拜佛礼佛还是以七衣九衣为标准。我们今天把佛门里面的这些行智坐卧以及所有的穿着呢，给大家做个介绍。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再见。